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讲《哥罗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这一卷书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今天我们开始研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在这一章的头十五节的经文讲到基督是一切哲学问题的答案。十五节以后的经文是对于礼仪的回应，对哲学的答案是因着我们头脑理智的需要，而对于礼仪的回应是为了我们心灵的渴求而有的。基督教信仰有可能成为一门哲学的危机，而如果成为事实的话，那么信仰就会成为蒸汽，那是一种水的形态。另外一方面的危机却是基督教的信仰也可能变成只有外表的礼仪，如果成为事实的话，那么信仰就会僵化成为冰，那也是水的另一种形态。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活水，所以他不是蒸汽，也不是冰块。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一门哲学，或者成为僵化的礼仪。基督教的信仰乃是主基督自己。在这一章的圣经中，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他们正面对的五种问题，那就是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迷惑人的巧言，第八节到十三节的哲学，十四节到十七节的律例，十八节到十九节的神秘主义，最后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禁欲主义。在现今这个时代，这一些仍然是带有危险的困难问题。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叫属灵的生命更健壮，它会指示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有很多圣经学者都会在上面所提到的某一些问题上犯错误。现在让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急需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提到老底家这个地方，它是哥罗西城附近的一座城市。有朋友曾经到过老底家，却是没有进入哥罗西。从老底家的高处往下望去，可以见到幽谷，旁边有山脉，一直到妇女家的门口，这也是通往东方的大道。在那里有哥罗西城的废墟。这是一座大城市，但是没有老底家城那么大。老底家就是启示录书所提到七个教会中的一个，被形容为不冷不热的教会。中文圣经的尽心竭力原文有矛盾和引起痛苦的意思。有人说这一节的圣经是一个痛苦的祷文。保罗见到在哥罗西和老底家教会有危机，心里相当的矛盾，因为教会是可能走上不符合真理的路线的。就是今天我们也时常面对这种的危机，所以非常需要这种发自内心痛苦的祷告。怪不得在启示录书当中提到老底家教会，说到信徒的情况不理想，圣经说教会的信徒是不冷不热，相信是因为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已经记不清楚有关基督的真理了。基督是人头脑理性问题的答案，也是人心灵的答案。哥洛西城离开以弗所大约100英里，保罗在附近地方经过2次，可是都没有进入哥洛西跟老底家城。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他想进入亚洲地区，可是圣灵阻止他，保罗就只好转向北上。在第3次的宣教旅程中，保罗也是向北方前进。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节，保罗说有很多人是没有亲自与他见过面的，因为保罗从没有到过哥罗西城。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这里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里说到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心是指人的内心世界，是全人动力的中心。保罗为着人心人性全人祷告，求神叫他们得着安慰。这里又提到爱心互相联络，这表示以爱来维系关系，爱可以把人团结在一起。教会是以爱把信徒串联在一起的，好像山和土那样把人粘在一起。第二节也说到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充足的信心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在原文的意思是风帆被风吹着，在这里的意思是信徒应该向着神，向着属灵的事物迈进。这里又说是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意思就是指教会是这里所说的奥秘。这个奥秘在旧约圣经中是神没有启示过的。神计划拯救外邦人，这是旧约圣经所清楚表达的，而神真的照着他自己所说的成就了。在五旬节那天，神开始了一样新的事，就是开始呼召一群属于神的信徒群体接受圣灵的洗礼，加入这一个群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这样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基督在世的日子，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当他升天之后，他仍然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居住在世上，那就是信靠基督的信徒所组成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当扫罗逼迫信徒的时候，主向扫罗显现，问他为什么逼迫主基督自己，这就是很好的明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属于基督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我们都是受洗加入基督，都是隐喻同一位圣灵，这就会带领我们的教会有合一。神没有命令我们在教会中带进合一的精神，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能加入一个组织就期望这一个组织会带给教会合一的心，圣灵已经完成这一种的合一，这是圣灵的工作，叫所有信徒成为一个身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没有努力的保持神所赐下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再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所急需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第三节提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主基督里面，主是一切知识的宝库，这是我们应当时常提醒自己的。有一句名言这样说，次于知识本身，最有价值的就是知道寻找知识的途径。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都明白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知识从哪里可以寻找得到。神知道一切，基督把智慧安放在我们心中，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事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主里面藏着。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读一遍，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提醒信徒要当心花言巧语的迷惑。保罗是在这里处理信徒面对哲学和不同言论的影响。有些人把哲学和心理学取代了圣经的位置，这些言论迷惑了很多年轻的传道人。 有一些神学院毕业的博士对圣经的认识是出奇的可怜，这些博士可能知道许多关于比尔曼、康德或者是柏拉图的言论，可是对于神的话语却是不大清楚。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危机。同样的危机出现在哥洛西城和老底嘉城中，我想这是哥洛西教会致命的地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底嘉教会是启示录中所提到教会最弱的一个，教会已经落到一个灵性很低的情况。更可悲的是，当地的信徒还以为自己的情况很好，一切都很稳妥。这些城市非常富有，那些城里的信徒因着财务的丰富而自夸，也为知识的拥有而自夸，但是在属灵的事上，这些人却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光景。保罗提醒这些人，不要给人用花言巧语给迷惑了，使这些信徒成为受害人。我曾经听到有一位神学家，喜欢用高大深奥的言语来表达他的信息。有一次，这位神学家向一群会众讲到了半个小时之后，有一个会众向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位朋友说，讲员在讲些什么呀，因为他听不清楚，不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他的朋友说，讲员没有提到他内容的主题呀。这就是问题，说话没有主题和重点，而只有花言巧语、空言大话。又有一位女士非常喜欢到某个教会去听道，因为她说那一位传道人说话用词是非常的美丽，叫这位女士感觉非常的好。这就是危机了。很多人喜欢传道人用知识分子的美丽的言辞，而不再接受神简单直接的话语。有一位传道人，他刚刚进神学院的时候开始接触新派的神学，因为那一个神学院是以新派神学为信仰的立场。这一位神学生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打下根基，只是期望成为一个有知识、重视理性分析的传道人。这一位传道人在进入第二年课程的时候，感谢神，圣灵在他的身上动工，叫他再一次的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改变了他初期的看法。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里提到循规蹈矩，这是一个军队用的术语，意思是肩并肩的站在一起，这是信徒应该做的，就是肩并肩的站在一起。可是今天许多的信徒通常都是彼此占便宜，或者是轻看对方，我们应该多多反省。经文也提到坚固的信心，那是不移动的阵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曾经这样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洛西教会有信心坚固的美好声誉，保罗鼓励他们要继续的保持这种坚固的信心。接下去我们读哥洛西书第二章第六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里提到接受耶稣基督，怎样才能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有人说，如果我不完全，如果我没有遵守十条诫命，那我就不能得救。但其实这是错误的。得着救恩的途径是接受一个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里说到遵他而行，那现在你既然接受了主，那么就应当按照圣灵的感动遵主而行。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不做实际的空想，不是超自然的生活经验，更不是上到天空中生活。基督徒需要在家庭中、办公室内、学校里，甚至于在街道上活出你的信仰来。最重要的是与主同行，活出你所信的基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讲到生根，生根是指的树的根，而树是不断生长的植物。我们这个群体也应该被建造成为一所房子，房子不是生物，却是需要一个坚固的根基。在以弗所书，保罗提到那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之后，信徒应该遵主而行。做什么呢？就是要好像树那样的生根，吸取主的生命，又要以基督为根基，建造成为一所坚固的房子，安放信心在其中。所以经文后来再加上说信心坚固，而这个信心是建基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一节的经文强调信徒要谨慎。哲学都有不同的论点，这些哲学家想为人生问题寻找答案，可惜这些问题不是哲学可以解答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而真理不是从人类智慧而来的。保罗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假哲学就好像一个瞎子在一间黑屋子里面寻找一只黑色的猫，那是不可能找到的。同样，哲学也是不可能找到真理的。保罗警告哥洛西教会，小心人间的遗传。主耶稣传道的时候，经常指责当时的宗教领袖所教导的是人间的遗传和习俗，而不是神的话语。神全部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不是某一部分的圣经，而且不能够断章取义。这里说到世上的小学，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学问的最基本，好像学英文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是学 ABC 这个字母。有一些的基督徒回到世界学问的最基本，而却是忽略了基督的教训，这是十分危险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中我还要继续讲解哥罗西书第二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提醒我们当年哥罗西的教会怎样面临到那许多 假的哲学、假的师父、假的理论那一种的危险。今天照样撒旦也做同样的工作，用许多的异端邪说人的教训来迷惑我们。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找答案，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